走进社区，接通国际，一起 online 协进连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乐。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绍一本很好看的《苏东坡传》，作者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这本书是林语堂在1947年首次出版的，原本是用英文写的，因为是主要给西方读者看的，但由于这本书写得既幽默又情节动人，文笔也很生动，所以是很受欢迎的。时至今日也已经多次出版了，再版又再版。这本书的好看的地方在哪里呢？就一方面呢，它是由很多个故事所组成的，但是这些故事呢又全部都是真实的，同埋呢是有经典可查。因为它的读者主要是西方人，所以它是用一种最容易令人明白的方式呢是解读苏东坡的。因为毕竟苏东坡都是一个宋朝的历史人物，里面有很多典故、诗词、文章。而到我们今时今日现代人来讲呢，我们读古文呢是会感到很吃力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林语堂这一本《苏东坡传》呢，我们是一点都不辛苦，而且看得很开心的。苏东坡为什么会吸引我呢？很简单，因为苏东坡一方面呢，他是一个才华横日的才子，但另一方面呢，他有一个际遇很坎坷的诗人。他一生呢经常是被贬去不同的地方的，因为他这个人呢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很容易会得罪人。但另一方面呢，也都反映这个代人是很真诚，他又甚至乎不太识分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是坏人。很多时呢，见到人只要大家相处得开心，他就会将自己心里面所思所想呢是讲出来，还有呢是会将他写成诗歌的。这本书呢有很多故事呢是非常之令人读来很深刻的。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呢，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怎样可以看到这本书。这本书呢已经可以在九九藏书网上看到的了，是非常之方便的。事实上呢，这本书由苏东坡的童年呢是写到他去世的。这本书呢首先令到我印象深，就是讲他小时候的时候读书，跟他妈妈一起看《后汉书》《范庞传》，立志效法范庞。范庞是什么人呢？他其实是东汉末年的一个名士来的，因为呢他勇于批评朝政，指责当时的宦官呢贪污腐化、专权乱政呢，是遭到宦官集团的迫害和通缉的。在当时呢，负责逮捕他的督邮呢带到诏书去他家乡呢闭门哭泣，因为不忍心拉他。而范庞呢知道督邮哭泣，就说、啊、一定是为了我了，所以呢他投案自首。而当时的县令郭邑呢见到范庞在这里、啊、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天下这么大，甚至是想跟他一起逃亡，有县令都不做。范庞就说，我怎可以因我的罪而连累你呢？更何况我怎可以令到我的老母亲跟我一起奔波逃亡呢？所以呢他都是宁愿留在监狱里面等死的。他临别他母亲之前曾经跟他母亲说，就是说孩儿不孝了，不能够侍奉于你，希望你能够原谅。但是范庞的母亲就说，你能够与当时的名士李应道物齐名，还有什么遗憾呢？你又希望有美名，又希望长寿，哪里可以两者得兼呢？所以呢其实他的母亲也是非常之深明大义，支持他的仔是为正义而献身的。所以范庞死的时候都是三十几岁的。苏东坡读到这段记载的时候，就问他母亲情夫人，可不可以允许我效法范庞呢？咁就情夫人就话：你既然可以做范庞，点解我唔可以做范武呢？可见呢，其实佢个母亲咧都系知书识礼、深明大义嘅。苏东坡咧考科举嘅时候啊，写咗一篇文章，叫做《迎赏忠厚之治论》，就系主张咧执政者咧系要宽厚治国，少用刑罚嘅。佢曾经引用嗰个典故咧，佢就话喺尧帝在位的时候呢，有一个叫高徒的法官。有一次呢，高徒要杀一个有死刑的人，但是呢尧帝呢就想宽恕他，他们争论了三次。这篇文章因为写得文采出众呢，令到考官呢很欣赏。当时一个考官呢就叫做梅圣俞，就问他，喂，个典故在哪里来的？苏东坡就说，以今不读之，想当然矣。就是说没的，我估计嘛。就是说呢，他竟然够胆考科举的时候自己作一个故事写出来当典故。不过呢，考官呢并没觉得这样有问题。欧阳修甚至说呢，这个后生仔呢一定会出人头地的，我都要让他一层。 甚至乎咧，即系将来咧，都未必有人记得我，但系一定会记得佢。咁果然咧，喺有一段长嘅时间咧，苏东坡嘅名声咧系掩盖咗欧阳修。不过欧阳修咧，并冇因为咁样咧就觉得有咩问题，反而系极力提携后进嘅。咁呢啲故事咧，令人读嚟咧都相当之感动嘅。呢本书亦都提到咧，苏东坡嘅为人咧非常之豁达。佢交朋友咧，好多时咧都系见到朋友咧就会好多嘢都会长谈啊，甚至将自己心事都会讲出嚟。但系佢第一任妻子王弗咧，其实咧就系苏东坡18岁嘅时候娶翻嚟，嗰阵时王弗得15岁嘅啫。不过王弗咧系一个好精明嘅女子，好早熟嘅。好多时苏东坡见朋友咧，王弗咧就会企喺度帘后面咧听佢哋讲嘢。当苏东坡走嘅时候咧，王弗就会讲：啊，你呢一个朋友咧唔值得同佢深交，讲咁多嘢，因为咧你讲乜佢都系拣你啱听嗰啲嘢讲嘅，证明佢都冇一句真心嘅。咁所以好多时咧，苏东坡唔识得分边个好人坏人嘅时候咧，都由王弗话俾佢听嘅。只可惜王弗咧就好短命嘅，20几岁就已经死咗噶啦。苏东坡嘅性格的确咧系容易得罪人嘅，因为佢谂到乜嘢就会讲乜嘢，同埋咧就唔会分咩人可以深交，咩人可以即系将咩嘢都讲俾佢听。佢细佬啊，阿苏辙都曾经有提醒过佢：你呢个人咧，即系好多时都将人当成朋友，将秘密讲俾人听，咁系唔好嘅。咁苏东坡啊，其实咧我都知嘅，佢不过咧，如果我有想法，我唔讲出嚟咧，就好似如蝇在食，不吐不快。所谓如蝇在食咧，即系话咧。苍蝇啊，喺啲饭菜入面食咗落肚，如果唔掠出嚟，咁觉得周身唔舒服噶嘛。咁所以咧，呢啲亦都令到佢日后咧系劫难重重嘅。事实上，苏东坡咧大部分时间咧，我睇呢本书咧就会见到佢咧，因为批评嘅一个王安石新政推行变法啊，结果咧就得罪咗好多新党嘅人士咧，经常系被贬官嘅。首先咧就由京官咧就贬咗去杭州，就通判。通判咧其实咧就系、是二把手。即系咧，知州咧就一把手，知州咧发布嘅文件咧一定要通判副署咧先能够生效嘅，呢个系宋朝互相制衡嘅一个策略。咁啊，苏东坡咧反而就成就咗佢同杭州嘅一段缘分啊，因为杭州咧好多美女，而且咧系风景如画。苏东坡去到杭州做通判咧，办公嘅地点就喺西湖啊，所以佢仲写咗首诗啊嘛，佢就啊山光潋滟晴风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过后来呢，3年做完杭州的通判之后呢，就要调职就去密州。密州呢个地方呢，喺山东嘅，嗰阵时呢，系比较贫穷嘅。咁所以呢，又要减人工嘅。苏东坡呢，都要食啲啊九几为生嘅。啊，真系都要挨肚饿。不过呢，佢都尽可能将一啲呢、交唔起税嘅小朋友就嚟饿死嗰啲呢，都救咗30几个嘅。咁后来咧，佢又调咗去徐州嗰度咧，系做太守咯。咁徐州咧，佢上任3个月之后咧，就发生咗特大嘅水灾。嗰阵时啲富户啊，都想逃亡啊。嗱，苏东坡一方面咧指挥起堤坝挡住啲洪水，另一方面咧亦都喺门口拦住，唔俾嗰啲有钱人走就系，因为你哋一走咧，就会出现人心惶惶，甚至可能有暴乱。咁所以咧就逼佢哋咧翻入城嘅，有我喺度，你哋惊乜嘢？甚至乎咧，佢亲自跑去军营，请啲禁军一齐帮手咧。是救灾的，因为禁军只有皇帝才能够指挥得喐嘅啫。咁但系呢啲禁军咧都俾佢嘅真诚所打动，即系话你既然咧你身为长官你都唔走嘅，愿意同坐成共存亡嘅，咁我哋自然就唔走啦。咁所以咧，其实咧苏东坡唔系我哋想象中净系识写诗写词嘅，其实佢有好多政绩。咁所以咧，徐州人民咧亦都好怀念佢，因为次呢次咧一真系救灾成功嘅，令到徐州咧系免受水灾呢个浩劫嘅。呢本书咧其实仲记载咗好多。好好睇嘅古仔嘅，佢讲到佢咧点样，有时候佢嘅预言都可以好准确。譬如讲佢有个好朋友咧，叫张敦，喺湖北嗰阵时识嘅。咁有一次咧，同佢去旅游行山咧，咁咧就经过一个山谷嘅时候咧，对面系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独木桥可以行过去。张敦就嬲佢，喂，穿过呢条独木桥啦！但系下面其实系已经有上百尺深嘅，有好多水嘅，而且咧一跌落去就实死嘅，悬崖峭壁。咁点解要过去对面呢？因为佢想写几只字嘅，即系所谓到此一游。苏东坡唔肯过去，但系张敦咧若无其事咧，啊过去提埋笔，啊写咗几只字嘅，所谓啊苏张到此一游。然后翻翻嚟，苏东坡同佢讲啦：啊，如果你咧第日咧得志于天下咧，就有好多人人头落地。咩意思咧？就是、一个人因为你自己嘅性命你都唔爱惜，你系点去爱惜他人嘅性命？咁后来张敦咧。后来成为咗佢嘅政敌，因为佢讲嘢咧得罪咗张敦，就不断迫害佢，甚至乎咧将佢贬到海南岛啊，甚至令到呢个苏东坡咧 即系唔准佢住喺公家嘅宿舍咧，系要赶佢出去，等佢自己咧系起屋住嘅。咁但系呢个就系后话啦。实际上，苏东坡呢个人咧，呢本书入面睇咧，林语堂对佢嘅描写好好睇。佢好多人从来只会对唔公平嘅事出声嘅啫，但系咧佢唔会怨恨个别嘅人，因为怨恨系一种无能嘅表现嚟。而且咧，佢系一个好豁达嘅人，所以后来因为佢写诗嘅批评嘅新政嘅种种弊病咧，系被打入监狱，但系咧佢都仍然咧可以瞓得好立，因为佢无愧于心。苏东坡咧后来咧，因为即系佢写嘅诗咧系感动到皇帝，咁宋神宗亦都冇谂过要杀害佢，咁所以咧就将佢贬官咧就去咗黄州，黄州咧就喺湖北嘅，咁所以咧佢喺黄州咧整咗个东坡居士嘅号啊，系佢自己俾自己号。咁、那个号点嚟嘅咧？因为咧东坡系一个小山丘，咁佢咧喺上面咧就系整咗个耕田啊，一个农场啊，十亩地，咁咧亦都起咗啲屋喺度住，所以佢就叫自己做东坡居士嘅。所以咧苏轼呢个号咧就叫东坡居士，所以我哋叫做苏东坡。咁咧佢咧亦都系发明咗好多煮嘢食嘅方法，所以佢系一个美食家嚟嘅。譬如咧东坡肉咧，佢第一次咧反而就系喺呢一度整嘅。就因为鉴于咧嗰阵时啲羊肉咧好贵嘅，咁咧基本上宋朝嘅羊肉咧只有啲达官贵人啊皇帝先食得起嘅，普通人食唔起。但系咧猪肉嘅价钱好贱，但系当地人又唔系好识煮猪肉喎。咁苏东坡咧于是咧就猪肉其实唔好易整嘅啫，攞啲滚水咧霎佢几个钟头，然后加啲酒啊，加啲酱油啊，咁其实咧就好好味嘅。后来咧佢去到好多年之后翻嚟杭州嗰度咧做太守咧，就将佢发扬光大。咁实际上咧个初型咧就喺黄州嗰度做出嚟，咁甚至咧系识教人点样煎鲤鱼啊，使用啲冻水洗干净嘅鱼肚啊，然后加啲葱啊，加啲姜啊，煎到佢香香脆脆，撒啲盐上去咧，咁咧所以咧后来啲人都叫呢种鱼叫东坡鱼而且咧佢系识整菜羹总之咧即系喺林语堂睇嚟啊，苏太太都算系好有口福噶啦，我呢个系第二任太太王仁之可以享受到。咁咧，佢值得我哋学习嘅地方就系话，即使佢遭遇逆境咧，佢仍然咧系保持乐观嘅心态，同埋咧佢系会谂办法令到自己开心。因为咧，佢被贬黄州，虽然嘅名义上有个官衔叫团练副使啊，咁但系实际上咧呢个系一个冇权力嘅虚衔，而且咧系唔准离开黄州呢一个地方，即系形同软禁嘅。咁但系咧，到佢嘅人生啊，遭遇几多不幸啊，去到海南岛啊，最远嘅蛮荒之地都好啦，咁佢仍然咧同当地人民咧系一齐种菜啊，一齐倾偈啊，而且咧系唔会嫌弃对方嘅出身，所以佢嘅朋友咧系好多嘅，做官嘅又有，做和尚嘅又有，做妓女嘅又有，甚至咧系普通嘅乞衣咧，佢都可以一齐系交往同埋谈笑自若嘅。咁所以咧，佢嘅可爱之处就系佢常怀一个赤子之心。当然咧，佢遭受咗好多嘅政治打击之后咧，佢有时都会有啲自嘲嘅。佢曾经咧系生咗个小朋友咧，佢改佢嘅名叫苏顿啊。呢个小朋友咧，其实就系佢同佢嘅妾侍招魂所生嘅。不过咧，冇几耐呢个小朋友亦都夭折咗。当佢同呢个小朋友冲凉嘅时候，佢曾经写咗一首诗咧，就系自嘲佢就话：人家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为怨孩儿愚且老，无灾无难到公卿。咁所以呢本书咧，俾我哋嘅启发咧，实在系好多。当然啦，呢本书入面仲有好多好好睇嘅古仔嘅，都唔能够一一将佢讲出嚟啦。所以我劝各位朋友咧，如果有时间咧，不妨上去呢一个九九藏书网嗰度，好好地睇一本《苏东坡传》咧，相信对我哋嘅人生观，甚至乎对我哋嘅历史知识咧，亦都系大有裨益嘅。